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周，咱们一起就约柜的主题引出了约柜的下落究竟如何？约柜还真实存在是吗？如何依然？如果依然在世，它到底在哪里？还是说约柜早已经被毁坏？等等这些讨论的议题。约柜。又称法柜，可以说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圣物。而约柜的"约"是指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契约。那约柜的"柜"呢，就是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契约的一个柜子。所立的是什么契约呀？就是先知摩西在西乃山上从耶和华上帝得来的两块刻有十诫的法板。我们看两段经文，《出埃及记》40章1到3节，上主吩咐摩西说：“正月初1日，你要支搭圣幕，把那安放十诫的约柜安置在里面，并用帐幔遮住。”《民数记》9章15到17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上收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从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所以，约柜象征着耶和华上帝的临在，同在。约柜在所罗门王与耶路撒冷兴建圣殿之前，是存放在可以拆装、流动迁移的帐幕，或者称它叫会幕中。里边有一个至圣所。前后有多长时间呀？还记得吗？出埃及记40章16节17节，这一切摩西都依照上主所吩咐的话做了。于是他们在离开埃及后的第二年，正月初1支搭圣幕。离开埃及的第二年，那列王记上6章有一段描述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的480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的第4年2月，就是希弗月，所罗门开工建造圣殿。那38节说，所罗门在位的第11年8月，就是布勒月，圣殿完全依照详细计划的样式建造。所罗门用了7年时间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所以由此可以推算，约柜放在可以拆装、迁移的帐幕中，大约前后480多年。那我们再算一个年代，就是约柜。在耶路撒冷圣殿，尤其耶路撒冷圣殿在历史中遭遇了2次的毁灭的经历。那我们假设约柜呢是在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失踪的，那就是说从所罗门王于主前959年建成的第一圣殿，到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所毁灭，前后大概有373年。流动480多年，建成了圣殿以后，固定的圣殿以后，在里边370多年。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370多年之前，所罗门建造圣殿动用了多少人力和物力？历代志下2章1到4节，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所罗门就挑选7万扛台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名督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泰尔王希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王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 我要为耶和华我上帝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那列王记上5:10、11、13节记到说，于是西兰照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所罗门王从全以色列又征召了30000名劳工去运这些木头。所以想请问，耗费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象征着耶和华上帝临在同在的存放约柜的辉煌壮丽的圣殿，为何上帝允许他在侵略者的手中毁于一旦？看到这个庞大的一个施工建筑的场面，那我们放在后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继续上一讲，圣殿被毁之后有4种约柜下落之说的第4种方法的说法。那前面2种呢，已经和大家有所分享。第一呢，是约柜损毁说，所以这个主要是根据第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观点，认为约柜是在罗马帝国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连同圣殿一同被毁。那就是说，第二圣殿的时候，那第一圣殿的时候，那个约柜踪影呢？其实这个说法可能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个说法是埃塞俄比亚拥有说，所以据说在所罗门王时代，有人将约柜偷运出耶路撒冷，辗转存放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阿克苏姆地方的圣玛丽教堂。当然没有人见过，只有守的人说在里面。我们看第3种说法，就是约柜隐藏说。那此观点认为，主前587年耶路撒冷圣殿在被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所率领的军队洗劫一空，并完全摧毁圣殿之前，约柜消失不见了。那在人类历史上最能代表上帝荣耀的能力的约柜，难道会消失吗？所以隐藏说呢，他说这个说法说，据说以色列的拉比们大多认为约柜根本就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就埋在圣殿山下的某个地方，说是未来如果第3圣殿重建的时机来到的时候呢，约柜就会重现人间。这是第3种约柜隐藏说。第4种呢，是约柜发现说。我有没有听说过约柜已经发现了？没有看过这方面资料。美国圣经考古学家叫 Ron Wade 韦罗恩，他呢早在1988年声称他在1992年的时候，声称他在1992年发掘哥哥他山是在耶路撒冷的古城外，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下边的20英尺深的一个地下密室，发现了圣经的约柜。他描绘的详细的一个图，从这边有一个说是那个天崩地裂，那个地震的时候可能裂了一条缝，然后呢耶稣的血呢顺着这条缝就下来，后来他又把这个血刮起来以后让人检测，居然里边有 DNA， 还是活的血细胞都看到。所以呢他说 他在那个地方并遇到了四个保护约柜的天使，而其中一个天使呢，就吩咐他用摄影机拍摄下了约柜和其中的两块的石阶的法板。最后呢，嘱咐他说，要等到上帝的时间到了之后，才可以向世人公开所拍摄的影像。这个影像藏在哪里？不知道现在。另外有一家于2007年在美国加州注册，2011年11月开始正式运作的叫末世先锋施工这样一个机构，他们呢近年在北美和台湾等地举办的以主耶稣的宝血与约柜为主题的特会，详细的介绍以魏罗恩为代表的约柜发现说。此外呢，在1981年，以色列有三位资深的拉比在圣殿山上挖掘了一条通道，接通到圣殿下边的密室。那这个说法呢，那个是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下面，这个说是在圣殿的下面。一处密室声称他们已经看到，安然无恙地放置在那里。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的说法。那主要是我跟大家搜集资料，列举了这四种说法。好，那可能就是要等待，但是呢，又有说不知道。那今天我们继续借着对约柜行踪的探讨，主题依然是与约柜有关的，由诗篇132篇1到18节这段经文所引出的属灵生命旅程中的约颂的下半部分。那在上一讲，我们借着132篇的诗篇1到10节的经文，体味了古代以色列民对约柜的祈祷、颂赞，对上帝的赐福应允的期盼的心境，这两个大的方面的上半部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借着诗篇132篇11到18节的经文来体味下半部分。依靠上帝获丰盛的福气，也就是上帝的赏赐应允与同在。诗篇132篇11到18节。那我们先从11到12节来体验、来思想上帝对大卫祈祷的赏赐。我们先看诗篇132篇11节的经文：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如果说这是上帝对前面第二节所述说的大卫向耶和华上帝所祈祷许愿的回应的话，倒不是说是上帝对大卫他认罪悔改祈祷之心愿的一个赏赐。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一个中文标准译本，2017年翻译的11节，说耶和华向大卫所发的信实的誓言必不收回。他说：“我将从你亲生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你的宝座上。”其实第十一节经文这里是，必不反复，或者说是必不收回。这里边用的这个"反复"、这个"收回"这个词，与前面第十节中"不要厌弃"的"厌弃"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转脸不顾，就是收回反复，其实呢就是转脸不顾。那这就是对十一节经文的直接的赏赐是什么呀？就是必不转脸不顾，多么伟大而信实的一个赏赐啊！但是，请问，上帝为大卫所立的那坐在宝座上的大卫亲生的后裔，那一个是谁呀？坐在宝座上那个人是谁呀？正是大卫跟他的手下一位在前方打仗， 的勇士的妻子，叫什么呀？拔示拔，行淫，所生了一个儿子，被上帝惩罚死去之后，大卫明媒正娶了拔示拔所生的那个儿子所罗门。我们仔细来体验一下，体味一下，我们从这里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难免犯错，甚至犯罪而得罪人，得罪上帝。有人可能会不会说，哇，信上帝的人还会犯错犯罪，可信吗？可怕吗？信了上帝还会啊？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犯错犯罪而知错知罪，不认错不认罪而没有悔改的心，这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值得感恩的是，信上帝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认错认罪悔改，上帝会把那个曾经放在大卫里边的那个什么呀，忧伤的灵也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的头脑里边的。所以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所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君王做领袖的，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掌握的权柄，那具备这种责任感，具备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尤为重要。因为上帝的应许赏赐是有责任来平衡的，扫罗王他不具备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而缺乏那个责任感，因而被上帝厌弃，而对他转脸不顾，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呀？是国败民伤啊。而大卫王呢，具备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而充满了责任感，因而不被上帝厌弃，而不对他转脸不顾，使得他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带领的以色列王国实现了上帝应许的那个赏赐，在历史中达到了国富民强繁荣昌盛的那个巅峰。所以责任和应许的赏赐的平衡就体现在接下来的第十二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2:12，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那我们其实再回头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版本对十一节的翻译，新译本，你看他这样讲说，耶和华实实在在向大卫起了誓，他必不收回，他说我要从你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你的王位上。耶和华实实在在的向大卫起了誓，那第十二节这里边讲的就是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律法法度。所以上帝这是在向人苦口婆心的发出了那个守约的赏赐那样的邀请嘱托和期望。那结果如何呢？从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人的作为破坏了上帝与人之间所立的约。大卫的王国在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之后的光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个表格。自从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继位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南北国。那北国以色列王呢，从主前931年到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焚毁， 经历了19个王。看看这19个王，按照圣经里边的描写，这19个王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19个恶王。那我们再来看看南国犹大，从主前931年到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毁灭、被掳之后，这期间一共经历了20个王，大约有345年的时间。那前面那个北国呢，大约200年的时间。那这345年经历了20个王，根据圣经的记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的王，仅有1、2、3、4、5、6、7、8个。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南国犹大被毁之前，那最后的55年间，有5个王他们的境况，从约西亚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唯有约西亚在王下，列王记下22章第二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23章23节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所以后边这些呢，都是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梁不正下梁歪。那问题是，问题的前设，从大卫的王国而言，王国分裂之后，他的子孙统管的南国犹大就仅剩2个支派了。如果从大卫王的他的后裔这样一直算下来，分裂以后呢，就剩了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到了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王国整个国民被掳至巴比伦，那可以说是大卫子孙的王国王位到了尽头。虽然大卫的子孙有一个叫所罗巴伯的带领被掳回归的犹大国民重建耶路撒冷圣城、重建圣殿，但毕竟从他之后，大卫王国的宝座再无人问津。那问题是，上帝在诗篇132篇12节这里启示，大卫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要永远继承你的王位，是不是落空了？是不是？回答呢，是否，没有落空。我们看一段经文，以西结书21章24、25、26、2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到了。主耶和华如此说，除掉，当除掉官灾下冕，境况必不再像先前，要是卑着升为高，是高着降为卑。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那应得的人是谁？使徒行传2章30、31节，他指的是大卫啊，他是先知，他知道上帝对他的应许，上帝曾发誓要从他的子孙中立一个王来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预知上帝的计划，所以当他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他说他没有被撇下在阴间，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所以对诗篇132篇12节，可以呢从前后两个部分我们来理解。第一部分呢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大卫的后裔只要顺服上帝、跟随上帝， 他们的统治以色列的王朝就可以代代相传。然而，不幸是上帝所发出的这个誓言的被完梗的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毁掉了。那这第十二节的第二部分呢，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令人惊叹的是，在犹大王国遭受惩罚、被毁、被掳多少年之后？主前586年，也就是被毁、被掳586年之后的纪元年间，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啊？降生在犹大地，为了赦免人的罪过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升天。所以诗篇132篇第12节的第二部分，上帝所发出的条件是。上帝所发出的启示是无条件的启示的应许，在大卫的后代中，坐在万王之王的宝座上永远掌权的那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那既然第十二节中上帝所发出的誓言不会落空，那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地继续下面的经文了。也就是诗篇132篇13到18节，上帝与锡安同在的应许。诗篇132篇13到18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是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细细的读，慢慢的咀嚼这段经文，我特别的羡慕大卫和上帝的关系。当然，更确切的讲，应该是说，我特别的羡慕上帝与大卫的关系。因为前面的1到10节的经文是大卫向耶和华上帝所发出的祈祷的誓愿。那后面呢，11到18节的经文呢，是耶和华上帝向大卫所应允发出的启示。耶和华上帝向他应允发出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交错对仗的结构来展现整个132篇。大家看一下，你看前面的第一、第二节是大卫向耶和华启示，11节上半部分呢是耶和华向大卫启示，前面的第3到第5节是大卫所起的誓，那后面的11节下半部分和12节呢是耶和华所回应他给大卫的启示。那接下来的13、14、15、16、17、18节呢，都是上帝对前面的逐节逐节的那个启示、祈祷的回应和应允。那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第16节经文的应允。第16节，我要是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再看看现代中文译本，说我要是祭司宣布我的拯救，锡安的忠贞人民要高声欢呼。所以上帝岂是应允他分别为圣的君尊的祭司同在，是要借着他们在圣殿的服事，将上帝呢丰丰富富的那个赐福拯救向百姓来宣告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现今时代教会敬拜结束的时候呢，由牧者在这里祈祷的那个意义的所在，是祭司宣布我的拯救。那前面第6节经文描写大卫 在他的老家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他童年牧放群羊生长的地方，得到了约柜的确切地点，但是却凭着他自己心中本能的那种冲动，贸然前去搬运约柜，既没有遵守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必须由祭司将约柜严密的覆盖包裹的那个律法，也没有履行只能由立位人扛抬约柜的规定，居然学效腓力士外邦人的样式，将约柜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牛车来搬运。结果上帝借着牛失前蹄，乌撒伸手扶约柜的那个瞬间，动怒只是击杀了乌撒。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在忧愁、忧烦、恐惧之下，怎么样？就是历代志上十三节。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哎，接下来呢？第14节，上帝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那大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中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哇！所以在历代志上15章记载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上帝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立位人之外，无人可抬上帝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上帝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亚伦的子孙是做祭司的，分别为圣的。所以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立位人召来，于是祭司立位人自己也好，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上来。立位子孙就用杠肩抬上上帝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所以从约柜被腓力士人掳去，然后归还，被安置在那个山里边的一个小小的犹大地的一个基列耶林，前后经历了大约70年之后，终于被搬运回归至耶路撒冷京城固定搭建的帐篷之中。哇，你看大卫欢喜跳舞。这时候呢，遮盖起来，有利未人扛抬。那约柜在耶路撒冷的帐幕中，又经历了多少年？刚才我们算过一个。33年大卫王国的年代，所罗门王在位花了第四年的时候又花了7年，所以大概44年之后，约柜在大卫所搭的固定的帐篷里边，由所罗门王的年间荣耀的入住雄伟壮丽的圣殿内的至圣所里边。我们来一起享受一下当时壮观的场面。历代志下5章1到5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上帝殿的府库里。那是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人众人在7月节，就是祝棚节之前，都聚集在王那里。祭司立位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的圣器具都带上来。接着后面第六节后面，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约柜里唯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 那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是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你可以想象啊，120个祭司在吹号。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7、18节经文对17节经文前边那个受膏者的祈祷的应允。这里呢用了三个词儿，一个呢是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第二呢，是我要为的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第三个呢，词就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脚是能力，是力量的象征，尤其是在那个农业的国的时代，那牛角呢，牛是拉犁的，是最典型的。那这能力和力量是从哪里来？说着起来脚，但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上帝。明灯呢，是指那种具有闪耀发光的能力。那应许大卫和这颗明灯要和以色列，全以色列成为世上万国的光，那个照耀的光，是应许给他们的。这是在以赛亚先知所明确宣告过的。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49章。第六节说，上主对我说，我的仆人呢，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我要你复兴雅各的各支族，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光，是我的救恩普及天下。那怎么样呢？咱们先看看冠冕。冠冕的含义是什么？是象征王的尊严。那上帝赐给大卫和他子孙头戴冠冕，象征着那个王权在。所以，那这个地方，这个代表王权的这个冠冕呢，与大祭司头上戴的那个圣冠呢，其实是同一个词。那大祭司每年三次，在以色列民上到圣殿，去敬拜、去认罪、献祭、悔改的时候，主持这个仪式的大祭司，每年只能有一次的机会进到圣殿的至圣所里边。那他头戴在那个圣冠上面呢，用一个金金镶着镶制，一个金金的环，那个环上呢刻了几个大字，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每当大祭司站在圣殿的高台上主持整个敬拜认罪献礼仪式，他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金环，归耶和华为圣，不时地发出那个耀眼的光辉。我找不着这个图，我就做了一个。在诗篇132篇这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选择耶路撒冷所在的锡安山为他的居所？锡安山周边的众山，世界任何地方所有的山，不都是他造的吗？上帝却以一个独特的决定应允大卫，他渴望为上帝建造他的圣殿的心愿，并且要以他的同在而赐福给以色列百姓。那为什么不是其他地区的百姓？全世界各地的百姓也都是他造的呀，为什么？ 因为在咱们诗篇132篇13、14节有明确的一个应允，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拣选了西安，愿意当做他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那上帝赐下这么大的恩典，古代以色列的君王百姓，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们珍惜了吗？很显然，从历史来看，大卫王朝以及圣殿冠冕的光辉，全都熄灭了，不在了。刚才我做的那张图，祭司的耀眼的那个光景不在了。古代以色列的君王百姓将上帝与他们的同在，其实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做了什么？理所当然。上帝是曾与他们同在，但上帝不可能与恶共存。尽管上帝可以容忍恶，但他的圣洁是拒绝恶的。他的宝座其实是在高天之上的，只不过就像咱们读的诗篇132篇前面第7节经文所描写的，他把自己的脚凳选在了锡安山，选在了耶路撒冷，所以上帝可以自由的与他的百姓，与他今天的信徒同在。同样，他完全可以自由的离开他的百姓，离开他的信徒。所以重复前面的问题，上帝对大卫启示所发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我们来具体来看一看。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以大卫后裔的身份，住在我们中间，住在哪个我们中间呀？当时，如果按当时来讲，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我们中间，那结果怎么样呢？约翰福音1章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即便如此，上帝启示的应许也绝不落空，依然不离不弃的，借着主耶稣基督将他的救恩普及天下。我让你以色列的国民做我的救恩发光来传，你不传？那我就差派上帝的独生子，上帝差派他独生子来。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多大的恩典，多大的赏赐，多大的应允呢？所以在今天主日学之后，我们中间就会有一位姐妹，她愿意信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意接待他，而得着做上帝儿女的权柄。阿门，阿门。